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蝙蝠》第十一集。他们从悉尼驶上高速公路。利斯哥是个工业城市，人口在10000至12000之间，但在哈利眼中，那里更像是中等规模的村庄。在警局外头的哨所顶端，有个警灯正不断闪烁着蓝光。警长相当热情地接待了他们，他姓拉森，身材肥胖，性情开朗，有着厚厚的双下巴，在挪威有远房亲戚。
老兄，你认识姓拉森的挪威人吗？
他问。
还挺多的，
哈利回答。
我就知道，我听格兰说，我们家族有一堆人在那里。
肯定是这样。
拉森还清楚地记得那桩强奸案。
还好利斯哥不常发生这种事，那件案子是11月初的事，他在工厂值完晚班，走路回家时，在小巷里被人绑了起来，拖进一辆汽车掳走。犯人用一把大刀威胁他，把他带进蓝山山脚的一条僻静的森林道路里，在后座强奸了他。当另一辆车在他们后方按喇叭时，犯人用双手勒着他的喉咙。那辆车的司机正要去小木屋，说他很惊讶，没想到会有情侣在这条冷清的森林道路上做爱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他没有下车。当犯人回到前座准备移车时，那名女子设法从后车门爬出车外，朝前一辆车跑去。犯人知道这下玩完了，所以用力踩下油门，就这么跑了。
他们都没看到车牌号码？
没，当时很暗，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。
那名女子没看清那个人的长相？你有嫌疑人的画像吗？
当然有，算有吧，就跟我说的一样，当时太暗了。我们有张画像，你有那名女子的地址吗？
拉森走到文件柜前，东翻西找，气喘吁吁。对了，哈利开口，她是不是金发，你知道吗？
金发？
对，很淡，接近白色。拉森喘得更加厉害，双下巴也晃动起来。哈利这才发现，原来他是在笑。
我可不这么认为，老兄，他是个库里人。
哈利望向安德鲁，安德鲁抬头看着天花板。
他是黑人，
他说。
黑得像木炭一样，
拉森说。所以库里是个部落？他们开车离开警察局时，哈利问。
不太算，
安德鲁说。
不太算。
说来话长，白人来到澳大利亚时，原住民的数量有75万，许多部落遍布在澳大利亚各地，有超过250种语言，其中好几种相差之大，就跟英语与中文一样。很多部落都已经消失了，由于传统部落结构瓦解，原住民开始使用更通用的语言，而住在东南方的原住民族群就被称作库里人。
你怎么会没先搞清楚他是不是金发？
一时疏忽，我肯定看错了。挪威的计算屏幕不会闪个不停吗？
妈的，安德洛，我们可没时间浪费在这种揣测上。
有，当然有，我们还有时间做些让你心情变好的事。
安德鲁说，突然右转。我们要去哪儿？
澳大利亚农业展示会，保证真材实料。
农业展示会？我晚餐有约，安德鲁。
哦，我猜是跟瑞典小姐吧。别担心，一下子而已。顺带一提，你身为挪威当局的警方代表，应该知道跟可能需要出庭作证的人私下交往会有不太好的后果吧。
这顿晚餐是调查的一部分，这是不言自明的。我有很重要的问题得问。
你说了算。
市集位于相当空旷的地区，附近仅有零星的几家工厂与修车厂。拖拉机竞速决赛才刚结束，参加比赛的拖拉机停在大帐篷前方，浓浓的废气仍弥漫于整个区域。市集热闹嘈杂，各个摊位电话声与喊叫声此起彼伏， 每个人的手中似乎都拿着一杯啤酒，人人面带微笑。
派对与生意的完美融合，
安德鲁说，
别假装挪威没有这种地方。
这个嘛，我们有市集，不过叫做展销会。
展，
安德鲁试着复述，
当我没说。
大帐篷处有几张大型海报，以巨大的红色字体写着吉姆·齐夫斯拳击队，下方有十名拳击手的照片，显然是拳击队成员，每个人都标注了姓名、年纪、出生地和体重等资料，底部写着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。里头的桌子前有一群年轻男子正排队在纸上签名。
怎么回事？
哈利问。
这些年轻人想尝试击败吉姆的拳击手，要是成功的话就可以拿到丰厚的报酬，更重要的是可以受到当地人的敬重，赢得名声。现在他们正在签署声明，表示自己身体健康，同意主办单位不需因为他们受伤担负任何责任，
安德鲁解释。
什么？这合法吗？
这个嘛，安德鲁迟疑了一下，1971年有过禁令之类的东西，所以他们稍微改变了做法。一开始，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吉姆·齐夫斯带着拳击队跑遍全国的集会与市集，吉姆拳击队里的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了拳击冠军。队上总是有各个民族的人，意大利、希腊还有原住民，当时参赛者可以选择跟谁打一场。举例来说，要是你反犹太，就可以挑个犹太人，即使你被那名犹太人痛殴的概率很高。
哈利笑了，这样不会加深种族歧视吗？
或许吧，但也可能不会。澳大利亚人已经很习惯跟不同文化与种族的人一同生活，不过多少还是会有些摩擦。真想打一架的话，在擂台上总比在街上好多了。原住民在吉姆拳击队里可以成为英雄，完全不会被问出身。他在所有的屈辱中创造了一点团结与荣誉感。我不认为这会加深种族间的隔阂。要是白人在这种情况下被黑人揍了一顿，这只会为黑人赢得更多尊重，而非招来仇恨。澳大利亚在这方面还挺有运动精神的。
你听起来简直就是个种族歧视的白人大老粗。
安德鲁大笑。
差不多吧，我是个没开化的野蛮人，一个来自内陆不懂何谓文明的家伙。
可不是吗？
安德鲁笑得更加响亮。蝙蝠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伯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